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朱恩蒙。我今天还要特别谢谢小贝，上次替这个 Etruscan 罗马人的前身呢取的这个厄戳斯肯人，名字很好记。今天得继续讲下去。那这群人很厉害，任何被他碰到的东西都变成他的，
文化就变成他的了。嗯，
哎，对啊、比如说希腊所有的神啊，希腊所有的神明，他就给他取一个罗马名字，就变成罗马神了。
哦，哎，其实你这样讲的话，那其实这世界上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民族也不在少数啊。嗯，
哎，但是你没办法像罗马做的这么彻底，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朱彼得啊、宙斯啊、维纳斯，这都是罗马名字。我们现在甚至用罗马名字来讲希腊神、
嗯、
但是通通都是他的、
哦、就东变他的。哎呦，
哎，只是到他手上他需要改一改。
难怪现在中医变成韩医就是这样子、嗯、
那我们前面讲过，罗马两个祖先的源头是他们共同承认的，一方面他们是狼养大的，这个让他们自己跟这个厄戳人就不一样啊，他们是反叛厄戳人的；另外一方面他说他们是希腊人，不但是希腊人，而且希腊最出名的这个奥德赛尤里西斯、尤里西斯就是奥德赛的罗马名字、
啊、别个种族的他就把 硬拿来当做他的祖先就
对
了、
哎、
对，
他说我们是特洛伊的王子逃出来的。
哦，
哪一个女神我忘记，又是她的神圣血统，
这样他们所有的征战就有了理论的基础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
不但是这样，而且他们啊，这根本是他们的习惯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讲到梵蒂冈是罗马品牌的基督教，人家根本就明讲，你说什么叫做 Catholic， 叫做什么 Roman Catholic 嘛、
啊、
哎呀，不是 Catholic Roman， 是 Roman Catholic、
哦、
是罗马教。你看新约圣经里面，保罗写信给教会，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保罗奉召做使徒，写信给在某某地方啊神的教会，基督的教会。那说到罗马教会的时候，他就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，我现在写信是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。罗马是整个教会的一部分，它不是反过来的。所谓的 Catholic 教会，大公教会的上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罗马，这个叫做 Roman Catholic， 这是另外一种球队，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，发明起来的，是他们的经营方法。那这个经营方法呢，我们现在继续回到历史里面去看，所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那真是人家这个啊，实在是大有本事，叹为观止，把外来的东西拿过来加上我们的元素，放在我们的经营底下，变成他自己的，这根本就是他们历史传统的文化。他不但在宗教上这样做，他在武器上这样做。所以罗马军团为什么这么强？因为长期在压抑底下，他拼命的练兵，而且是全民皆兵。比如说这个厄戳人，他们的军团，他们的长矛都变成他们的。
哦，
希腊人的圆盾牌也变成他们的、
把各家的武器也都把它综合起来，讲起来这个民族非常有进取的精神呢、就像海绵一样一直吸收。
海绵是软的啊，它吸收之后它给你变成一座大山了、那往后一点，这个还是在这个罗马帝国之前，就是凯撒这些大帝之前在新旧约中间的时代，这个罗马的这个共和时期最强盛不断往外发展的时期的、他们曾经跟这个海上的迦太基人打，但是小贝给我们解释一下迦太基又是怎么回事了。
迦太基这名字听过、
你没什么灵感吗？跟什么鸡有关系、
我记得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啊，中学时代念到这个好像迦太基曾经相当强大的一批人啊，
非常非常的
强，海上的强权啊。
没错，他们是北非来的、北非、西班牙，从埃及以西都是他们的权势范围、他们和希腊人也打， 这罗马要打迦太基的时候很厉害，因为罗马一直在陆地上打，他们前面这个厄戳人倒是在海上，但是罗马人他们不太会搞这个战船什么的，那他要跟迦太基打，迦太基是最强的海军，罗马人他们就捡到一个迦太基的废船啊，
捡到一艘废船就可以了。哎呦，
对对对，因为那个时候的西西里岛啊，什么什么都是迦太基的势力范围，还不是意大利的势力范围。
那你离意大利很近的、
很近很近。他们没有海军怎么办吗？他们就把这艘船呢、全部拆开来，
仔细研究，
重建，再重建，再重建，
就比他们厉害了。哎呦，
比他们厉害，
哎呦，
比他们厉害。
我们听起来哈、原来那个时候
不但厉害、不知道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啊？他的那个舰船的头前面装了一个铜头，就专门给你撞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他就设计这样子，
他就往上就冲，冲撞你的船。这个你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可以看见的，他们那个时候打海战呢、两艘战船靠近的时候，罗马兵就把这个梯子啊架到对方的船上去，就冲到你的甲板上来跟你打，那等于在陆地上打一样，那你是打不过这些罗马军团的。结果把这个最强大的迦太基海军是打得全军覆没。你现在把他这个撞船的这个船舰头啊，拿出来看的时候呢，它上面还有一个刻文，这个刻文不是什么啊某某皇帝啊，或者是某某女神啊，不是不是啊。
这个船不是都会放一个什么，就是这种什么女神啊、海神的那个像在船头吗？
迦太基人就是这样子，和罗马人改良的战船不是这样，他的铜头啊、专门去撞船的这个铜头上面刻了文字。是什么呢？是品质检验。
原来他们已经这么快就进入到现代国家的这种做法，而有现代商业做法，每一艘战船出来哈，他要验收之后，然后给你盖一个章在上面就对了，
刻了字在上面，刻了名字的。
这个观念才是正确的。讲起来真的是哈，他也算是带动了这个后来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工业上面的发达，我看跟这个观念有关系。
什么东西都跟罗马有关系。这个厄戳人呢，本来是用砖和泥巴去造，他们造成一定造在山上。这个厄戳人这个名字 Etruscans， 据考证，有的人认为他们这个名字就是说造塔的人就是了。
那原来他们跟宁路一路是有关的就对了。
圣经上的最后是在巴别塔事件被分散了、那各国都有很会造塔的人，那金字塔更不用讲了。那这些人也是烧砖和泥造塔，这是没错。厄戳人会搞这个东西。那现在我们还能够看见很多这个民宅的古迹，还有他们的这个水渠道是用这些材料做的。但是罗马的势力扩张到一个地步，那希腊的建筑风格马上就被移植到罗马来。从埃及石矿运出来的大石柱子啊，建的神殿呢、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啊。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说法，说罗马人最了不起的三个建筑，一个是罗马的路啊，这个是最出名的，还有一个是罗马的渠道，供水道。你看到现在1000多年了，有些地方没有垮。他们这个供水渠道不是说挖条沟就算了，而是从水源地啊比较高的地方呢、这样一寸一寸的降低水平，用砖石去垒了像桥梁一样的东西，这都是两三层啊，我想听众朋友在图片上都看过，几十里几百里这样一直通到城市里来。这么大的工程不是给皇帝用的，是给百姓用的，不只是罗马一个城啊，好多地方都有。还有就是它的下水道，这个下水道我们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，因为罗马本来跟休斯顿一样是一个沼泽地，它周围有山，旁边有河，在下大雨淹大水的时候，这些水往哪里跑？那他们这个下水道的经营与建设是不得了的工程啊，用大石头垒的拱形地下渠道啊，里面可以跑马车的。而这三样，路、供水渠道还有这个下水道，都是要经营管理的。这经营管理不是说把它建起来而已，他们的路从北非绕行地中海到西班牙，到处都可以通，所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嘛。这通了还不算呢，它有里程的，每一里都有里程碑，他们完全知道从这里到那里要多少里，现在距离罗马还有多少里，距离西班牙还有多少里，那什么样的人什么时间 可以在这个路上走，这都是很早以前，甚至在他们共和时代就已经用法律定出来的事情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些人他经营的仔细啊，以及他眼光的远大，不是我们一般所明白的那个程度。哎，但是小贝，我们今天又要听三川弟兄讲评书了，下回再聊。
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。
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。挨着金殿就长灵芝草，挨着茅房就长狗尿苔。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。书接上文，前一回咱们说到大卫跟他六个哥哥，讲真言的主角是圣经的所罗门王啊。怎么说着说着讲起大卫来了？我们提了不知道多少遍的那节圣经，您各位背得怎么样了？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因为对所罗门这个人而言，他所说父亲的训诲，母亲的法则，除了从独一真神那儿来的智慧之外，还就真离不开他地上这个爹，也就是大卫王。而上回咱们也说了，在大卫王的儿子里啊，比所罗门辈分排前边的至少也有六个。那怎么会轮到所罗门做王呢？那肯定是前面的那几个儿子离弃了他老爸的训诲跟法则呗。所以咱怎么可能不从所罗门的大卫老爸这儿开始讲呢？说起大卫，其实跟他儿子一样，本来也轮不上他做以色列的王，因为在那时候啊，已经有人在王位上了，这就是以色列的头一个王扫罗王。那么既然有王，大卫怎么会取而代之变成了以色列的王呢？是政变还是篡党夺权？都不是。那肯定也和他后边示范给儿子们看的训诲跟法则有关呢。那这扫罗王又是怎么下的台呢？话说这扫罗呀，以色列国本来也轮不上他做王。那位说了，您这有完没完呢？好，得，咱们就简化一点说吧。以色列国第一个王扫罗可以说是民主选举出来的。您听没有？那会儿就有民主了。既称他为第一个王，那么本来没王吗？对，以色列中向来没有王，那看不见的主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。神立摩西带他们出埃及，就从来没见过他弄这个称王立帝那一套。后来约书亚做了元帅，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拿下神给他们的应许地之后，可也没见他因为军权在手就黄袍加身。所以说嘛，以色列呀，压根儿就没有王，那看不见的主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。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，以色列人看看周围的邻居都有了王了，我们怎么没王啊？所以民间这些长老在一块一合计，就自己拿了主意要立一个王。主耶和华看他们心意已决，也就答应了，并且还挑了个大个给他们，这个人就是扫罗。那么这王好不好呢？当然是不好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让这小个子大卫来取而代之啊？这里边 就离我们所说的训诲跟法则越来越近了。上回把大卫的六个哥哥英雄气概的名字跟您介绍了一遍，像他们那样的名字呀，入伍排队点起名来那神气大了。可是大卫这名字什么意思您还记得不？对，他要是报上说我叫大卫，那就是说我叫小可爱，这多难为情啊。所以以色列的男孩直到那个时候您还真找不出一个叫大卫的人来。话说有一天大卫的六个哥哥真给应召入伍跟扫罗打仗去了，而大卫呢也就真留给他爹在家里放羊，没让他去。这打仗跟谁打呀？是和非利士人打。这非利士人是谁呀？住哪儿啊？他们呢是住在地中海南岸临靠埃及加沙走廊那一带，算是以色列人的邻居。哎，行了，您甭说，我早知道了，那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呗。您说这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大的仇啊？那3000多年前就开打了，到现在还没完没了的呢。
哎，
这回可不是我要扯，这是您要问的。圣经里的非利士人和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他压根就没关系。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裔，阿拉伯人进入这块政治舞台那还早着呢，一直到12世纪他们才占领今天的以色列和加沙走廊。圣经里的非利士人不是打南边沙漠里来的阿拉伯人，而是从北边坐船下来的希腊人种，两者之间是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到扫罗王之前，他们已经成为最令以色列人头疼的侵略者了。扫罗登基之后，以色列人才开始在跟非利士人战争中占了点上风头。哎，看来这大个子还真有点本事啊。当初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头一次露脸，圣经形容他站在百姓中间，身体比众人就高过一头。高他的老先知撒母耳对众民说，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可有比他的吗？老百姓一看这乐呀，大声欢呼，深呼万岁。这让我想起了咱们休斯顿的火箭篮球队了，他们自从进入2000年之后这球运就不佳，直到从上海找来了姚明这大个儿才转凶为吉。这当然只是咱老中的看法啊，不见得所有人都这么认同。当年的以色列也这样，其实他们的兴衰成败完全在看不见的耶和华手里，可是他们宁愿归功于看得见的大个子扫罗，你说怪不怪？但非利士人他也不笨呐，你有大个子，我也可以找一个比扫罗个儿更大的来呀，看你们怎么办。姚明是7尺6寸229公分，至今仍是美国 NBA 个儿最高的活跃球员。扫罗比以色列众民高一头，这到底是多高呢？很难讲。今天咱们看见的犹太人啊，平均身高要比其他白种人稍微矮那么2-3公分。波兰的犹太男人最矮，平均只有161公分。嘿啊，比我还矮。俄国和南俄的犹太人是最高的，从163到167公分。您说这情报是真的假的呀？嗨，您不知道，对犹太人这个种族的研究啊，那可是无奇不有。因为他们虽然分散在万国之中超过2000年，可是仍然大致保持了自己的血统文化，所以是研究基因人种的最佳材料。加上他们当年大批从欧洲迁入美洲，身高体重的记录也都存在那儿了。要照这样看，扫罗再高恐怕也就到姚明的肩膀吧。这非利士人呢 就去找了一个比扫罗更高的人来。啊，这人可出名了，直到如今还成为巨人怪兽的代称，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哥利亚。他有多高呢？圣经是这么记载的，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哥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六肘零一虎口。什么是六肘零一虎口啊？学者专家们有好几种算法，认为他最少也得有六尺九寸，比姚明也就矮半头吧，最高呢可以到九尺九寸，比姚明还高两尺。哎呦，那也太吓人了啊！打仗跟打篮球不一样啊，打篮球比赛的时候，那个高个矮，人大人小，用的球是同一个球。美国篮球联盟的标准球，男队用的是直径29寸半，女队用的是29寸的球，小半寸，球压每平方寸 7.5 到 8.5 磅，多一点少一点都不成。几年前，美国足球联盟新英格兰队就被罚了$1,000,000，差点没把到手的冠军杯给丢了，那就是因为用的球少打了两磅气。可打仗的时候谁管这一套啊？你人小手短，玩不动大刀巨斧，那是你的事儿，没人能为这种事情设限。您看现在北朝鲜那金三胖，不就喜欢玩火箭吗？川普除了叫声他飞弹小孩，不是也拿他没辙吗？那哥利亚既然有这么大的个儿，难道还拿小竹竿跟扫罗打仗吗？圣经说他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。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呢，在他前边走，简直就像现在孩子们喜欢玩的一个活生生的 Transformer。 就这身装备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，等于是17英镑，6.8公斤，铠甲重5000舍克勒，等于57公斤，78磅，单这两样加起来已经超过了现如今美军往身上扛的60磅基本装备。他身上还有把大刀呢，因为大卫就是用这把刀把他脑袋砍下来的。就靠这样一个大家伙，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是摆阵挑战。讲到这儿，我想我们这时间也差不太多了，两军对峙的情节看来要等下一回再跟您说了。但是今天要是就此打住的话，也实在是有点于心不甘，因为圣经这一段哥利亚上场的记载实在是太精彩了，也正是说书人最喜欢讲的场面。节目最后啊，就让我拉开嗓子给您扯一段，让我也过过瘾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，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，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，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，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。非利士人站在这边的山上，以色列人站在那边的山上，当中有鼓。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哥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有6肘0一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。有一个拿着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，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咱们下一回接着说。
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小鱼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，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。